良友圣经学院复活节特辑，
人类历史上最重要的事件是什么？那就是耶稣的复活。2000年以前，我们的主耶稣从死里复活，胜过了人类最大的仇敌，就是罪和死亡，完成了上帝救赎世人的计划。千百年以来，基督徒在世界上面能够忍受患难、逼迫、死亡和痛苦，却仍然可以充满盼望的生活，就是因为他们相信这位从死里复活又在天上掌权的主。那空坟墓给无数属神的儿女带来真正的盼望和安慰。所以从这个星期开始，我们会用一周的时间来思考主耶稣的复活。我们会思想耶稣复活的确据和复活的真正的意义，复活的盼望和复活的应用。希望主耶稣的复活可以成为我们心里盼望的缘由，并且成为众人的见证。那我们首先来看耶稣复活的确据。耶稣是不是复活这个问题对不信的人很重要，因为是否相信耶稣有没有从死里复活可以决定一个人是否得救。耶稣是否复活这个问题对信的人同样重要，因为我们所信的对象就是这位从死里复活的耶稣。那对耶稣复活的确据可以帮助我们所学的真理是确实的，可以帮助我们在信心上站立得稳，在患难中不至于动摇。那今天我们会来看哥林多前书15章1到31节。这15章呢，保罗用了很长的一段篇幅来解释复活的真理。原因呢，在12节里边他交代的非常清楚。第12节说，怎么在你们中间有人说没有死人复活的事？那是因为哥林多教会当中有些信徒，他们不相信死人能够复活。但是信徒的复活和主耶稣的复活是紧紧联系在一起的，所以这里保罗会仔细解释基督的复活。他给出了三个确据来告诉他们基督的确复活了。这三个确据就是：第一，门徒的目击见证；第二，从反面看，如果基督没有复活的话所带来的严重的后果；那第三，门徒的生命改变。首先保罗说，耶稣复活这件历史事件其实有许许多多的目击证人。在当时的教会里边，有许多人曾经亲眼看见复活的耶稣，而且这些人很多人到现在还活着。第3节到第5节里边，保罗这样说，我当日所领受又传给你们的，就是基督照着圣经所说，为我们的罪死了，而且埋葬了，又照圣经所说，第3天复活了，并且显给基法看，然后给12使徒看。也就是说，以基督复活的见证人首先是他的12个使徒。四福音里边都有记载耶稣的复活。首先看约翰福音，在约翰福音里面记载说，是抹大拉的玛利亚首先到坟墓那里，他看到石头挪开了，就回来见彼得和约翰。那约翰和彼得呢，就一路小跑过去。约翰比较年轻，跑得比较快，他先到坟墓里边，看到空坟墓和放在一旁的细麻布，圣经说他就信了。那彼得后到，他也看到了，他心里面惊讶所发生的事情。那再后来，路加福音里面记载说，两个门徒在去以马忤寺的路上碰见了耶稣，耶稣一路与他们同行，和他谈论所发生的事情。于是耶稣把旧约里边凡指的他所讲的话都向他们解释清楚。最后当耶稣和他们一同坐席一起吃饭，掰饼递给他们的时候，他们才认出来原来和他们同行的是耶稣。于是他们两个回到门徒那里，11个门徒那里，告诉他们耶稣复活了。后来主耶稣再次向门徒们显现，这次包括多马在内。多马因为先前没有看到复活的耶稣，他拒绝相信。耶稣亲自对多马说，伸出你的手来探入我的肋旁，不要疑惑，总要信。在此以后，在提比利亚海边，耶稣再次向门徒显现，他告诉打鱼的门徒撒网在右边，在岸上他为他们烤鱼，为他们做早餐。 并在这里主耶稣亲自鼓励和挽回失败的彼得，恢复他的信心，并且把喂养群羊的责任交给他。所以主耶稣复活以后，不是仅仅在这些门徒生命当中一闪而过，而是和他们同住了40天之久。所以使徒行传1:3说，他受害以后，用许多的凭据将自己活活的显给使徒看，40天之久向他们显现，讲说神国的事。所以对12个使徒来讲，他们看过空坟墓，他们亲眼看见复活的主，他们亲眼听到他的教导，和他一起坐席，一起吃饭。对他们来讲，主耶稣复活乃是他们人生中最重要的一段经历，是确信无疑的事情。他们每个人都是基督复活的第一见证人。如果说这12个使徒的见证还不够的话，保罗又列举了其他更多的目击证人。第6说，后来一时显给500多弟兄看，其中一大半到如今还在，却也有已经睡了的。保罗说啊，主耶稣曾经在一次聚会当中向500个人同时显现，并且在保罗在写这封书信的时候，这些见证人中间大部分人还都在，这几百个还活着的就是耶稣复活的目击证人。如果是在今天的话，我们可以把这些人都请来，一个一个的采访他们，录一个耶稣复活的见证专辑。我想他们中间的每一个人都可以给你讲一个故事，一个见证耶稣复活的故事。把这几百个人的见证加在一起，人们很容易就可以知道说主耶稣复活到底是不是真的。因为一个人做伪证很容易，那几百个人一起做伪证就非常困难，而且保证这些伪证互相不冲突根本做不到。所以保罗对哥林多教会的信徒说，如果你们想要知道基督是否复活，你们就可以问问那许多耶稣复活的见证人，你一问就辨知真假。如果这些还不够，保罗说他自己就是耶稣复活的见证人。主耶稣在地上公开服事的时候，保罗其实并没有参与，他没有亲眼见过耶稣，也没有跟随过耶稣。但主耶稣复活升天以后，他却一直在逼迫主耶稣的教会把跟随耶稣的人拉进监牢里边。可是在去大马士革的路上，复活的主亲自向保罗显现，大光照着保罗，让他眼睛都看不见。有声音对保罗说，扫罗扫罗，你为何要逼迫我？扫罗说，主啊，你是谁？主耶稣亲自对他说，我就是你所逼迫的耶稣。主耶稣清楚无误地告诉他，他就是耶稣，保罗在逼迫他的教会。保罗虽然没有看见，他亲自面对复活的主，听到主的声音，知道说他才是犹太人所等候盼望的救赎主，是神的儿子。所以把这许许多多的见证加在一起，保罗对那些怀疑基督复活的人说，这里有这么多的见证人，有彼得为首的12个使徒，有几百个在同一个地方看见复活耶稣的见证人，还有我，我们这些人都是见证，向你见证基督已经复活了。这些使徒们的教导，使徒们的生命的品格，甚至使徒们所行的神迹，都一起向那些怀疑的人说话。
谢谢。
保罗在讲了主耶稣复活的目击证人以后呢，他开始讲如果耶稣没有复活的话所带来的严重后果。他这里是用反面的例子来告诉弟兄姐妹们为什么我确信基督耶稣复活了。这里他讲了三个非常严重的后果。第一，如果耶稣没有复活的话，那使徒保罗和其他十二个使徒就是为神做假见证了。他在第十四节里这样讲说，若基督没有复活，我们所传的便是枉然，你们所信的也是枉然。第十五节说，并且明显我们是为神枉做见证了，因我们见证神是叫基督复活了。保罗一生奉召为使徒，他的使命就是传福音，他一生所传讲的中心信息就是那位死而复活的耶稣。主耶稣的复活是他讲道一切的基础，那如果主耶稣没有复活的话，那他所讲的一切的教导都是毫无意义的。主耶稣如果没有从死里复活，那我们去宣讲基督里边的赦罪、与神的和好、主里边的平安、永恒的盼望、圣洁的生活，讲这些有什么意义呢？不但如此，其他所有的使徒所讲的通通都是假的见证，因为他们在神面前向众人做了假见证，并且呢，他们为神做了假见证，因为他们相信是神使基督从死里复活。如果我们不相信基督从死里复活，等于就在不相信保罗、十二个使徒和那五百个见证耶稣从死里复活的人，就等于说我们在控告他们为神做假见证，这对于犹太人讲是完全不可想象的。第二，如果耶稣没有复活的话，那今天所有基督徒的信心也都是空的。第十四节说，如果基督没有复活，我们所传的便是枉然，你们所信的也是枉然。在新约里面，信心这个动词通常和介词放在一起的时候，表达一种相信进去的意思，也就是说我们去接触、去抓住，并且安息在所信靠的事物上面。所以对新约的作者来讲，信心和信心对象通常是分不开的。对于每个新约的信徒，我们所相信对象就是耶稣基督和他从死里复活这个事实。如果耶稣没有从死里复活的话，那我们所相信的对象是空的，我们所依靠对象是虚假的，那我们的信心也是毫无意义的。依靠一个虚假的主有什么意义呢？依靠一个没有从死里复活的耶稣有什么意义呢？我们难道能够靠在一张并不存在的桌子上面吗？如果是这样的话，那我们的信心和迷信有什么区别呢？在17到19节，保罗进一步说，如果耶稣没有复活的话，那信心的果效也都是空的。我们因着相信信靠耶稣，我们的罪得赦免，我们得重生，我们能够成为神的儿女，并且我们得到圣灵作为我们未来得基业的凭据。但是如果耶稣没有从死里复活的话，这一切都是空的。如果基督没有复活，我们今天还是没有能够胜过罪，我们的罪一样的没有被赦免。如果他没有从死里复活，我们重生的生命都是假的。如果基督没有复活，那圣灵在我们里边也是假的。如果基督没有复活，那我们在天上永恒的基业统统都是假的。如果是基督没有复活的话，那我们如今就和我们以前一样，我们人在最终没有任何的指望，这是一件多么可悲的事情。最后保罗说，如果基督没有复活，那我们永生的盼望也成了泡影。19节里面这么讲，就是在基督里睡的人也都灭亡了。对基督徒来讲，我们的盼望从来就不是在这个世界上面。基督徒的盼望就是当主耶稣再来的时候，所有的信徒都会从死里复活，并且我们永远可以主在一起。如果基督没有复活，那所有死了的信徒都仍然在死亡里边，他们不会从死里复活，他们就是永远的灭亡了。他们不会见到他们的主，亲人也不会彼此相见。如果基督没有复活，我们一切的盼望都是泡影，都是幻觉，都是虚无缥缈的。保罗用这些反面的例子来告诉我们，主耶稣的复活是我们信仰的基础，那使徒的教导、我们的信心，甚至我们信心的果效，都是建立在这个基础之上的。如果我们已经看见了一座大楼，我们怎么能够否认大楼的根基呢？如果哥林多的信徒已经经历了信靠耶稣的一切的果效，就是重生的生命和圣灵的内住，他们怎么能够否认基督的复活呢？
有一份爱从天而来， 着，却看得见。因为有你，因为有我，甘心给，用心爱，把心中这一份爱活出来。耶稣的爱激励我，敞开我的生命，让自己成为别人祝福。耶稣的爱点燃我心中熊熊爱火，我们一起向世界活出爱。耶稣的爱激励我，敞开我的生命，让自己成为别人祝福。耶稣的爱点燃我心中熊熊爱火，我们一起向世界出爱。耶稣的爱激励我，敞开我的生命，让自己成为别人祝福。耶稣的爱点燃我心中熊熊爱火，向世界活出爱，我们一起向世界活出爱。
保罗在讲了基督复活的目击证人，然后从反例讲了如果基督没有复活的话所有的严重的后果以后，最后讲了主耶稣复活的证据，就是保罗和这些门徒的生命的见证，他们生命的改变。门徒生命的改变就是主耶稣复活最大的证据。保罗说，你先看看我们的生命吧，你就知道了。第30到31节说，我们又因何时刻冒险呢？弟兄们，我在我主基督耶稣里指着你们所夸的口竭力地说，我是天天冒死。保罗用自己的生命告诉他们，如果我不是确信无疑基督真的从死里复活了，我今天绝对不会是这个样子。保罗曾经是一个仇恨基督徒的人，他是法利赛人中间的法利赛人，他的血统纯正，学识渊博，本来前途无量，他为他祖宗的律法大发热心，在他眼里基督徒就是一群亵渎神的人，亵渎独一真神的人，他们要不是无知，就是被迷惑了，他们应该通通被抓起来。保罗从大祭司那里得到授权，四处逼迫基督徒。可如今保罗说，你来看看我。而保罗如今为了基督的福音，就是基督从死里复活的大好的信息，天天冒着失去生命的危险。保罗的服事从一开始就充满了苦难。在大马士革，他开始传扬基督福音的时候，和人辩论耶稣是神的儿子，犹太人就要杀他。后来他在耶路撒冷传扬基督，同样被人逼迫。当他开始被安提阿的教会差遣，开始三次宣教之旅的时候，无论他到什么地方，犹太人都如影随形，一路逼迫他，多少次他陷于死地。在哥林多后书11章，保罗细数了他一生所遭受的患难，他说，我冒死是屡次的，被犹太人打过5次，他一生经历过无数的危险，他以前把那些信靠耶稣的人抓去坐牢，如今他成了为主被囚的。他原来是一个暴力恐怖分子，逼迫那些相信耶稣复活的人，如今他成了福音的使者，四处宣扬福音。就像保罗在亚基帕王面前所说的，他说，我所讲的不外乎是众先知和摩西所说将来必要成就的事，就是基督必须受害并且从死里复活，要首先把光明的道传给百姓和外邦人。保罗从一个逼迫基督从死里复活的真道，到冒死传扬基督从死里复活的真道，那其中只有一个可能，就是他亲眼看见了复活的耶稣。不但保罗的生命见证主耶稣的复活， 其他11个门徒也是这样的。使徒彼得心直口快，大嘴巴一个，在认识耶稣之前，他最多是一个渔夫，打鱼的高手，没有什么高深的知识，也没有出众的口才。尽管他在跟随耶稣的过程里面曾经有些很出众的时刻，就比方说他承认耶稣是主基督，是神的儿子，其他时候可以说发善可陈，但主耶稣被卖的时候，彼得吓坏了，三次不认主。但是我们来看看在使徒行传里边，彼得是个什么样子。那个时候彼得成了教会的领袖，五旬节的时候圣灵降临，众人开始用方言，就是他们本来不熟悉的那些其他地方的语言赞美主，围观的人开始讥笑他们，说他们是喝多了。于是彼得站起来对那些围观的人开始讲道，他人生第一次讲道。他从旧约先知约珥的预言开始讲到主耶稣的死，又从大卫的诗篇讲到主耶稣的复活与升天，成为全地审判的主。最后彼得劝众人悔改信靠耶稣，他一次讲道就可以使3000人信主，圣灵的能力就在彼得讲道的时候彰显出来。不但如此，彼得在耶路撒冷教会被逼迫以后，他四处旅行布道，建立教会，牧养教会。根据教会的传统，彼得最后是在罗马皇帝尼禄手下殉道，被倒钉十字架而死。我们再来看看其他11个使徒，除了约翰之外，都因为跟随耶稣而殉道。虽然在福音书里，这12个使徒好像常常不得要领，他们常常不明白耶稣的话语，不明白主耶稣的计划。就在主耶稣受难之前，他们还在争论谁是最大的，谁应该坐在耶稣的左边和右边。主耶稣也常常的质问他们，你们还不明白吗？就是这样一群门徒，在使徒行传里边，突然变成了另外一群人。他们从软弱变得刚强，从退缩变得勇敢，从逃避到愿意殉道。就是这一群无知的小民改变了整个的世界。他们虽然常常受逼迫，却到处宣讲一位复活的主，带人信主。他们相信这位复活的主高坐在天上的宝座，他一天会再来审判这个世界。他们宁愿敬拜这位主，而不是当时罗马皇帝。他们效忠耶稣，而不是罗马的政权。这些门徒有如此巨大的转变，就是因为他们亲身经历的一个事实，就是耶稣从死里复活。这些门徒生命的转变，就是耶稣复活最好的见证。在《铁证待判》这本书里边，作者麦道卫曾经讲过他自己的见证。他从小生活在一个充满暴力的家庭里边，父亲是个酒鬼，对家不负责任，并且常常殴打他的母亲，最后以致他的母亲心力交瘁而死。为此他非常痛恨自己的父亲，甚至有一天想要把他杀死。但是后来当他信主以后，他的生命被神的爱所充满，神把他心里对父亲的憎恨慢慢的除掉，使他可以面对自己的父亲，以致有一天他可以对他的父亲说，爸爸我爱你。后来有一天他因为车祸住院，他父亲竟然来看他，在病房里他的父亲坐立不安，到最后忍不住问他说，像我这样的父亲你怎么可以爱我。于是麦道卫告诉他的父亲，他以前的确非常非常憎恨他，甚至有想杀了他的念头，但是他相信耶稣基督以后，神赦免了他，也改变他的生命，神让他可以爱自己的父亲。最后这位父亲说，如果神可以把坐在你身上的工作也坐在我生命里边，那我愿意给他这个机会。他的父亲就这样信了主。信主以后，他的父亲就立刻改了他40年酗酒的毛病，从此滴酒不沾。虽然1年多以后他的父亲因为酗酒的后遗症过世，但是就在他信主的短短1年多的时间里边，在一个小小的地方，就100多个人因为看到他父亲的转变而信主。今天我们每个人虽然未曾亲眼看见主耶稣，但是门徒在圣经里面的见证，主耶稣在历史上留下的痕迹，如今主耶稣在跟随他的人身上面所做的工作，仍然向我们做见证，向世人做见证，向整个世界做见证，见证这位耶稣他已经从死里复活，见证他如今活在跟随他人的心里边，见证他复活大能在他们生命上面的工作。他邀请那些还不认识他的人来到他那里信靠他得生命，他也激励我们所有属他的人忠心地跟随他，使我们的生命也成为他复活的见证。
我知道我的救赎者活着，他是永活的主，当我在深谷迷失时，他领我走这地